我们都准备好再来到主前欢唱，那我们请嘉熙弟兄、主的仆人们、主的子女们，我们一起，我们在主内欢唱，感谢赞美主。
大家好，就让我们一同站起来，来到主前，我们一同赞美敬拜他。天主，我的灵魂渴慕你，正好像瓶弩渴慕着溪水。
心中就充满了喜乐，能够爱你，心中就充满了安息。主耶稣，不是我先爱了你，是你先爱了我，赐给我新的灵，赐给我一颗新的心。你把你的心赐给我，我要以你的心为心，以你的胸怀为胸怀。是的，主耶稣，你的爱已深深震撼了我的心，夺得了我的心。我要以爱还爱，用我全部的心来爱你，来承受你的圣爱，充满你的圣神。是的，主耶稣，我渴慕你，就如聘鹿渴慕着溪水一样，我的心深深地爱着你。主耶稣，我敞开我的心，求你住到我的心中，我渴慕你的宝座安立在我的心中。你给我的我都要，你给我的都是为我最好的，我都要。你要我给的，我都为爱你而心甘情愿，欢心满意的献给你。是的，主耶稣，我渴慕认识你那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我们在这里赞美你，我们在这里颂扬你的名，我也奉你至高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疾病的灵，怀疑的灵，害怕的灵，下沉的灵，忧伤的灵，控制的灵，背离的灵，骄傲的灵，分裂的灵，主耶稣，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的名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覆盖这个地方，把我们的生命洗得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我们都要在你宝血洗净下，欢欣喜悦的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来赞美你，来领受你的圣神，来充满你的圣爱。你将你那生命的活水倾倒在我们中间，我们都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涌流里来认识你，来赞美你，来感谢你。主耶稣，你将你那永生的话放在你仆人的口中，放在你仆人的心中，你开启你仆人的唇舌，为你的真道作证。你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就是我们的力量，就是我们及时的救恩。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大家请坐。让我们打开圣咏四十二篇。第二节，在882页，圣咏四十二篇第二节。天主，我的灵魂渴慕你，真好像聘鹿渴慕着溪水。聘鹿这样的有力量，这样的有活力，在它奔跑在旷野中，在原野里，这样欢乐的，这样有活力的奔跑，他需要供应，他渴慕那生命的活水的供应，他就是这样的渴慕那活水，他会向着活水奔跑，他能够畅饮活水。我们的灵魂渴慕主，就像聘鹿渴慕着上主一样，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当我们碰触到了天主圣神，我们碰触到了在主的家中，他赐给我们那圣神的恩惠，我们就活过来了，我们的生命就得到了保育，我们更加渴慕的想要认识主，我们更加渴慕的奔向主。经上也说，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到保育。我们越加的饥渴慕义，我们就越深的 能够充满主各式各样的丰富。有一位主所爱的仆人，他曾经他在不认识主的日子里，他活得在世人中算是很好，五子登科样样都好，可是心中没有一个归宿。直到有一天天主召叫他，他知道了，他的心交给主，真的安息了，在主的爱内没有恐惧，在主的爱内他不再追求世界，他追求主耶稣基督，愿意在他的生命里主做他生命唯一的主，唯一的救主。他的生命就这样快速的改变，天主的救恩临于他，临于他的家中。以前他是家中第一个认识主的，现在他全家，他的太太也认识了主耶稣，他们全家都在主的欢乐里。这一位蒙恩有福的主所爱的仆人就是李嘉欣弟兄，我们就鼓掌欢迎嘉欣弟兄来见证主在他生命中那神奇美好的作为。
副主教、兄弟们、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经上有一句话，喜乐于上主就是我们的力量。喜乐于上主就让我们忘记了一切的忧愁。我很喜欢侍奉主，在侍奉主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喜欢在圣神内欢乐。正如罗马人书里面说的，天主的国不在于吃喝，不在于我们吃什么喝什么住哪里，而在于义德，就是跟天主有一个好的关系。天主的话怎么说我就怎么样子信，我就愿意照着主的话怎么样子做。在于平安，经上也说，当我们有了圣神内的平安，常常在平安中一躺下，我们就睡着了，睡得安稳。虽然或许前一天晚上因为侍奉主体力上会疲倦，可是当我们睡一觉醒来，在平安中睡醒，心中又充满了圣神的力量。天主的国不在于吃喝，而在于义德、平安和在圣神内的喜乐。有一种喜乐是在圣神内的喜乐，是在这世上所尝不到的，而只有在圣神内，当圣神在我们的心中做主为王的时候，我们会体验到这一份喜乐来自高天的欢乐。这一个欢乐超过世上一切令人爱恋的事情。让我们一同打开圣咏第46篇第5节887页，圣咏46篇第5节，河流要使天主的诚意欢乐。有一个河流，也是早上孝平弟兄提到的，在末世录22章里面，在新耶路撒冷圣城里面有一个光亮有如水晶的生命的河流。这一个生命的河流是真实的，在一切信他为王为主的一切可爱的弟兄姐妹们生命当中，会体验到这一个圣神生命之水的河流。正如这里说的，河流要使天主的诚意欢乐，在我们当中非常非常的喜悦。当天主圣神在这里做主为王的时候，凡碰到圣神欢乐的水，喜乐的活水，心中都会欢乐起来。上个礼拜我们在新营有三天的讲习会，在这几天里面有一位姐妹上台做见证，她说当她还没有来的时候，她是一个开清洁公司的老板娘，在外面发生了一些事情，心中充满了忧愁，充满了愤怒。可是当她来到会场，经过两天在圣神内的喜乐的时候，她说我来的时候我是一心中一肚子的怒火，就是发怒，看到人就想骂，发怒的怒火。可是我现在我心中尝到了圣神的喜乐，我对着天主有一种满心的热火。
他说我的怒火就变成了热火，在圣神内的喜乐就让我们原来会发怒的生命就成了一个会喜乐会欢乐。为什么？因为至高者所居住至圣的居所，因为天主在我们的心中作主为王，我们尊他为大，他就在我们的心中赐下圣神内的欢乐。几年前我在家里面，我家里有一个太太，两个儿子。当我家老大还小的时候，我常常喜欢自己一个人读经。那时虽然只有我一个人信主，可是我在读经的时候祈祷的时候也常常为我家人祈求，有一天圣神也碰触到他们。每次我读经的时候，我很喜欢一个人陶醉在圣神的同在中，读经就需要专心，我就会把我的门关起来。正如经上说，你们祈祷的时候要进入内室里面，不要让别人看见你的祈祷。所以我把房门锁起来，我一个人就安静地来到主前祈祷。有一天晚上，正如平常一样，我就非常喜乐地在读经祈祷的时候，突然我的门就开了。我家的老大小孩那时候大概2岁左右，就打开门就把他的头探进来。为什么他不敢大大方方走进来呢？因为他知道每一天这个时候是他爸爸亲近天主的时候，所以他不太好意思，可是又很想接近我，就把头探进来就看着我。我一看到他，我就故意不理他。我不理他呢，他可能就认为我是默认了，他就身体也进来把门就关上了，就渐渐的就走到我的旁边来。我就心里跟主说，主啊，我奉你的名捆绑这个打岔的灵，干扰的灵，不准他进来。可是可爱的孩子还是走进来了。其实我忘记一件事情，我没有说主我奉你的名捆绑愤怒的灵，因为我心中开始怒火中烧，说这是我跟主享受他喜乐的时候，怎么这时候你这个小孩子竟然跑到我旁边来呢？可是我家的老大就走到我旁边，我就两眼看着他。不过经上说，你们就如天父是仁慈的，你们要像天父一样是慈悲的。虽然我两眼看着他，我还是不敢怒目相视，只看着他，希望他自己知难而退。可是他并不这么做，他就爬到了我的身上，就挡在我跟圣经的中间。当我正想要忍不住的时候，其实真是这样，那愤怒竞争争吵这是本性私欲。让我们一同打开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第17节，1815页，这里讲到本性的私欲，就是我们原来这一个没有经过天主圣神改变过的生命，会相反圣神的引导，圣神的引导会相反本性的私欲，两者互相敌对。天主知道我是一个容易发怒的人，就派来一个可爱的孩子，让我忍耐忍耐。可是天主知道我能忍到什么时候，就当我的孩子挡在我跟圣经中间的时候，这里说本性私欲是显而易见的，里面有仇恨竞争嫉妒愤怒争吵无目。我想起天主不喜欢我跟人争吵，何况在我的家中，我怎么能跟我家的小弟兄我自己亲爱的孩子争吵呢？可是当我要忍不住的时候，我家的老大就跟我说，爸爸，就叫我一声爸爸，他就说我好爱你，就把我抱起来。当他这么一抱的时候，我原来心中的怒火哇，体验到像一个热的铁进到了水里面，好凉快，立刻我眼泪就流下来。我体会到天主的爱真实的经验在他和我当中，天主的爱就进到了我的家中。当我愿意照着主的话，本性的私欲 借着天主的圣神致使我本性私欲的时候，我虽然喜欢生气，可是主的话挡在我的生气的前面。经上也有一句话说，天主求你派遣一个守卫到我的口边，让我说的每一句话都重悦你的心。经上说不要跟人有嫉妒竞争争吵愤怒这一些相反圣神引导的事。我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因着主的恩惠，主的爱在我们的家中，主的爱也引导着我，我进到天主的家中，体验到天主各式各样的爱，各式各样的美好。也因着主的爱，他的恩宠也召叫我开始学着侍奉他。在侍奉他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体验到我希望有更多的时间侍奉他。就在几年前，苏孝平弟兄跟我都离开原来的公司，我们就不做原来的工作。后来主带领我进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我就不是别人的职员，我是有一个公司的顾问，或两个公司的顾问。顾问的意思就是顾来问的，所以顾问要能够继续做下去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别人有问题，如果别人没有问题就没有需要问你了，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当别人问你的时候要能够回答得出来，能够解决别人的问题，这叫做顾问。因着主的恩惠，有一次我就到一个公司当他们的顾问。有一次他就跟我说一个问题，他说李嘉欣先生，你的工作做得不错，我们公司现在有一个问题，可不可以请你解决？他就跟我叙述了那个问题。我一听到这个问题，我心里面想说，以前我在我以前公司当职员的时候，这个问题我研究过，我研究了几个礼拜，研究不出来我就放弃，我就不做了。他说现在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我说我试看看，我只能说我试看看，我不敢说我可以。后来几天过去了，因为侍奉主的关系我很忙碌，一直没有时间去看这个问题。隔了几天以后，隔天要去他们公司，他们的问题我就要解决，我要给他们一个报告。我就来到主前跟主说，主啊，明天我就要交账了，我这个问题我还不太会，可不可以请你教导我？经上说圣神的水光亮犹如水晶，会给我们很多的灵感。我们讲灵感真的是非常的好，就是灵里面的感觉，一个启发，一个启示。当我这样子跟主祈求的时候，我就上网把一些资料拿出来，我就大概看了两个小时。隔天进到他们公司去报告，我就说这个问题可以这样子解决。我一讲完，他们就说真的吗？真的是这样？他们说非常的高兴，就是这样可以解决。会议结束，有人就跟我说，李嘉欣啊，你是不是天才啊？我说我不是，我不是天才。其实我心里面知道，这个如果不是前一天主教导我两个小时，我以前研究了三个礼拜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有了天主圣神，一两个小时的时间过去，我可以知道许许多多的事情，这是主的恩惠。就因为这样子，他们很喜欢每一次有什么棘手的问题就来找我。有一天早上，我就接到他们一个电话，就跟我说，我们现在公司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可不可以请你进来一下？我说好，我就到他们公司去。他们，我就看到他们几个经理在那边讨论开会要解决这个问题，都没办法解决。他就跟我说，这一个东西你会不会？他们不会的东西我会不会？我就很老实跟他说，我不会。他说没关系，你不会还是请你解决。我一听啊，这个其实侍奉主常常也是遇到这样子的事情，遇到说这件事我不会，就像孝平弟兄早上说做信歌啊，我不会，我不会，真的不会，可是有主就会。有一次他见证说，有一个主的仆人，他说我写歌啊，你看我这些白头发都是写歌写出来的。孝平弟兄就跟他说，你看我有白头发，不过这白头发不是写歌写出来的，是主给了新歌，歌就唱出来了，是天主把他的新歌放在我们的口，让我们用这一些新歌来赞美敬拜他，这是神的作为，圣神的作为跟本性的作为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他说请我解决，我说好吧，我试看看，我就回到我的位置上，我就怎么样子都解决不了。后来我不小心按到电脑一个键，按错了一个键。他们的问题是这样，他们有很多的资料，资料差了200号，大约200号，就没办法整合。我不小心按错一个键，他就只差了199号。我说哦，这个好哦，我就再按错一次，就差了198号。那我就给他按错200次，就对了，我就解决了，5分钟就把他们整个早上的问题都解决了。你说是我会吗？其实我不会。那怎么解决的呢？我按错键解决的。那谁是我按错键呢？天主圣神，他让我按错键，就让这个问题解决了。为此，每一次这个公司有什么问题，就来找我。后来经上说，你们在小事上忠信，就把大事也交给你们。所以我解决了他们小的问题，他就跟我们说，我们公司要成长，现在一个好大好大的问题，我们每一个部门都有这样子的问题，请你去解决。真的是被雇来问的。又有一个问题，我就说好吧，我试看看，我就解决。后来我就把做了一个系统，一个比较大的系统，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当这个系统做好的时候，我必须配合每一个部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我要配合他们的需要。可是因为这样子，当我系统做好的时候，他们公司就召开一个跨部门的会议，希望每一个部门的工程师都来到我们这边，我要给一个报告，给一个小小的，不像是讲习会，就像一个工作会议这样子，告诉他们怎么样使用这个系统，解决他们的问题。就在当中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说啊，这可以解决我的问题，这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各式各样的，每个人都说好。唯有其中两个工程师就开始找我麻烦，他就说，你这样子做会造成我的问题，我不愿意改变我的问题，你要这样子做，这样子做，这样子做，意思是说，就给我很多很多刁难的一些谈话。就在会议中给我很多很多的困难，其他别的工程师都觉得这两个工程师怎么给我这么多的困难呢？可是我记得经上曾经说过一句话，在我们打开《易茂德前书》第2章，易茂的后书第2章第24节有一句话，1866页，易茂的后书第2章第24节，主的仆人不应当争吵。他说，主的仆人，侍奉主的人，不应当争吵，就是不跟任何人有争吵的这一些事情，因为这是本性是欲所做的事。其实我学习着在侍奉主的时候，每一次都非常喜乐，在喜乐中是争吵不起来的，在喜乐中是没有办法愤怒的，在喜乐中是没有办法比较的，我比你喜乐，你比我喜乐，我笑得比你大声吗？在喜乐中是不会比较的。为此我记得这句话，有一次讲一个见证中的见证，有一次我们到了一个地方侍奉主，结束的时候有一个执事就在台上就问我一个问题，我坐在下面，他问我说，李嘉欣弟兄，你跟孝平弟兄侍奉主这么久，你有没有吵过架？我心里面当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心里一愣，我想说这是什么问题呢？说有没有吵过架，第一个我从来没有吵过架，第二个当我还不认识主的时候，我每一次碰到教会里面的人都对我非常的和气，我没有办法想象我跟教会里面的人吵架，甚至等到我来到了主的家中，我从来没有经验到跟人吵架的感觉是什么。所以当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一愣，他就在问我说，你有没有吵过跟孝平弟兄吵过架呢？我跟他说没有，哎，其实真的没有。其实孝平也见证说，他不止没跟我吵架，他跟汉伟、李丽、跟景梅、泽康、翠吴，没有一个人我们中没有一次吵过架，甚至连大声的说话都不曾有。这一个为什么我们心中 会有这么多不吵架的事情呢？不是说我们的意见都一样，而是每一次有圣神在我们的心中，圣神他在我们当中做主为王，他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主。即使我们想法有不一样的时候，我们都想主的想法是什么，主的旨意是什么，主会借着他的仆人告诉我们，我们也都阿们，这是主的想法，这是主的旨意。为此主的仆人不需要跟人家争吵，谁大声谁就赢，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同样的，我到了外面去工作的时候，他们跟我有不一样的意见，我也不跟他们争吵，我只是尽我的职分表达我所该做的事情。讲完了，过了不久之后，他们公司有另外一个改变，因为这一个计划太大了，本来是我要配合别人的，现在所有的部门都要反过来配合我这边。我是一个顾问，就正式的职员要过来配合，我心里面知道这是主的恩惠。因为要配合的关系，那两个工程师他们不知道怎么做，就跑来问我。当来问我之前，先跟我说李嘉欣弟兄啊，你好啊，就跟我打招呼。后来就问我说这个问题怎么做，那个问题怎么解决。因着主的爱，我仍然愿意尽我最大的能力告诉他们该怎么做。其实经上说，你们受人迫害的时候，只可祝福不可诅咒，是罗马人书第十二章说到的。当人迫害你们的时候，你们只可祝福，而诅咒的话不可从我们的心中说出。那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为主的话主的真道而被人误解不了解的人是有福的。为此我就帮助他们，从此以后我在那么公司里面就没有敌人，每个人都很喜欢我去。我去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嘉欣弟兄，谢谢你来，我们很高兴你又来到我们中间。每次我去的时候他们就很快乐，非常非常的喜悦，我也非常非常喜悦。跟这一些里面有也有蛮多的基督徒，我们常常也会谈论主的美好，一些主的事情是多么的快乐，多么的美好。就让我们一同打开末示录第22章，末示录第22章第一节，也是先前孝平弟兄所提到的，天使又只是给我一条生命之水的河流。其实要知道，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当中有一个生命之水的河流是被启示的，是天主派遣他的天使，只是他的仆人若望说有一条生命之水的河流，若没有启示，我们是不会了解我们的生命中有一条生命的河流。在我们当中真的有这一个圣神在我们当中做主为王，生命之水的河流光亮有如水晶，在那里他的水要给我们的生命，他的水要给我们各式各样的祝福。当我们在我们的心中说，主你在我的生命中做主为王，我也一样，不是只有我愿意把生命交给主，让天主圣神在我们的心中做主为王，真的体验到他那光亮有如水晶给予生命之水的河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为王，给我们各式各样的恩惠，胜过我们环境中所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为此也有主的仆人说，我们在生命中每遇到的一个困难，在圣经上一定至少有一句话让我们靠着这句话而得胜这一个困难。在环境中有各式各样的困难，当圣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为王，他把这一句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亮光照启示我们，他就在我们的生命中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环境，让一切成为那一些爱天主的人的注意的助佑。正如经上说，那万事互相效力，为使爱天主的人得到益处。主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他的神也让我们活着。愿一切的光荣都归给天父圣子还有天主圣神。我就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孝平弟兄。
我们再次鼓掌，谢谢嘉欣弟兄的见证。让我们打开若望福音第四章，我们来读一段主的话。 若望福音第四章第十三节，主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论生命活水的事，把天上的活水、生命的活水启示给他。主耶稣跟他讲说，凡喝这水，就是世界的水，还要再渴。世界的水喝了还在渴，那谁若喝了我赐给他的水，他将永远不渴，并且我赐给他的水将在他内成为永到永生的水泉。我们需要水，世界里面来问你一个怎么做，那我为什么告诉你我水这么少，给你喝完了我就没了。为此不愿意跟人分享这一点点的，你不跟我分享，我就用骗用抢用吵又闹，抢来抢去，一杯水就倒掉了一半水，一半水吵得更厉害。你渴我也渴，我们大家都渴，自己喝都不够，怎么还会给别人呢？然而属于主的人是不这样争吵，主给我们的这一份足给我，足够我们用，他给的很多，为此你喝都喝不完，还巴不得大家都喝。主就这样的使我们成为一个管道，成为一个福源。为什么是福源？因为有生命的水从那里涌流出来，要从我们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而且成为永到永生的泉源。当我们在主的家中畅饮圣神的活水，喝得好饱足，也带着这样子，我们根本就是主的器皿，主的管道，也把他的活水带到了你的公司里。你需要智慧吗？天主圣神光亮有如水晶，他就要赐给你需要的智慧。你需要知识吗？他就要赐给你这世上没有的知识，没有的智慧。他就要赐给你各式各样的丰厚，各式各样的恩惠，这是大量的。有一次我到美国，尼加拉瀑布，有的人去过，有的人至少看过影片，在那个瀑布底下很惊讶，这么大这么大的活水，你喝吧，你怎么喝都喝不完，只能很喜乐的这样的去喝吧，得宝玉吧。主亲住的圣神在他的家中充满圣神的教诲里，就是这么丰富，这么丰富。没有吵架的原因，不是我脾气好，不是嘉欣的脾气好，不是我们的脾气好，而是天主圣神把我们那一个喜欢吵架的愤怒的火，就这样在活水中熄灭了，而变成了乐火，很快乐的火，要跟人家分享。你想要喝吗？你多喝一点。你想要知道吗？你多知道一点。巴不得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度量。让我们一起唱一首歌，瀑布俱身下，我们都到圣神的活水边，浸透在他的爱里，我们来认识在圣神内的丰富，各式各样的丰富，各式各样的喜悦。25，我们大家一起站起来，要从我们的灵里来唱出欢唱，灵与灵这样的共鸣，深渊要与深渊合唱。我们也在高山上来彼此听主讲话，彼此欢唱。
尽头我们的衣裳，圣神活水涌流，圣神活水充满了，圣神活水浇灌了，圣神活水浸透啊，圣神活水涌流啊，圣神活水充满了，圣神活水浇灌了，圣神活水。高山对话，来吧，让我们走到他身上高峰上，赞扬他的荣光。圣乐与圣乐合唱，高山与高山对话。 来吧，让我们走进那匍匐的山下，进入我们的异乡。神圣活水涌流啊，神圣活水充满啊，神圣活水浇灌啊，神圣活水浸透啊，神圣活水涌流啊，神圣活水充满啊，神圣活水浇灌啊，神圣活水浸透啊，神圣活水涌流啊，神圣活水充满啊，神圣活水浇灌啊，神圣活水浸透啊，神圣活水涌流啊，神圣活水充满啊，神圣活水浇灌啊，神圣活水浸透啊。
主耶稣，你的爱已深深地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在你的爱内，我们的心都欢乐，我们的舌都愉快，我们要兴高采烈，在救恩的泉源里吸取那永生的活水。主耶稣，我们渴慕充满你的圣神，也佩戴从高天而来的能力，能够欢欣喜悦地侍奉你，成为世上的光。你那生命的活水光照犹如水晶，要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成为你光中的孩子，在光中行走，在光中侍奉你。是的，主耶稣，你使得我们成为光明之子，我们都要充满你那光亮犹如水晶的圣神，让我们在光中充满你的神，我们也成为世界的光，要在人前照耀，而使人看到了这光，都能够把光荣归给你。主耶稣，你是荣耀的主，我们需要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涌流里，唱出我们对你的爱，那发自我们内心对你的赞美跟敬拜。你要彼此像深渊跟深渊合唱一样，我们要颂扬你的名，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Thanks.
刚才在休息的时候，有一位姐妹问我说，她非常喜欢今天的聚会，可以有今天聚会的光碟吗？我很高兴地告诉她，有，详情我会跟大家宣布。我们会把这整个的实况在我们走之前明天就制作出来，就是今天整个聚会的实况光碟，这个封面都做好了，里面会有一张的光碟，这一张当然不是真的，是样子。那么我们会在明天下午，我们就会把它制作出来。如果你们喜欢有这个聚会的光碟，可以跟主办单位登记，待会休息的时候任何时间可以登记一份光碟120元。我们主要是为了侍奉主，所以我们尽量把价钱压得很低，愿意大家多多的使用这一个主赐给我们的恩惠，让你的亲朋好友请他们一起来，他们错过了今天的讲习会，可以在你家继续有圣神活水的活水涌流的这样的聚会，也可以送给一些需要的人，你们可以都这样登记。因为正在制作中，我没有办法放里面的片段，可是我们可以前三场的光碟我们都制作出来了，在那边有服务，我就请嘉兴弟兄放在芦洲的那个讲习会的精彩片段，大概是一个多礼拜前。因为天主的话确实是生活的，经上说主的话跟我们的主题有关系，我们看一段圣言，我们再来看那精彩片段。若望福音第六章，若望福音第六章，63节。若望福音第六章63节，使生活的是神，肉一无所用。我给你们讲论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主耶稣所讲论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如果主是做主，他讲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信从，他就真是我们的主，真是我们的王。那么圣神就要使得我们进入他所祝福我们的生命的话，所应许我们的各种福分。主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使我们赖以生活。让我们看一段芦洲讲习会的精彩片段。
你是那颗明亮的晨曦，照亮我生命的每一天。你是那条生命的河流，流入我心中的每一
心灵上很饿的时候，好像有呼求天使一样，每年这样的来，我很感激。特别他们又传教很辛苦。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丈夫们的属弟兄，赐给他们传教的力量。
会赞美上主的人何其有福！会赞美上主有举手赞美他的人，是多么多么的有福。夜间能够侍立在主殿的人，这样的赞美上主是多么的有福。
日头我有两好处，晨我有两满足，日头我有两处，生命和意义
活着，他是生活的天主，他也使我们活着来亲近他。希伯来人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天主的话确实是生活的，在我们中间生活的天主子墨西亚，他所说的话以及复活的基督今天仍然在跟我们说的话都是有效力的。在中国人中，他兴起了众多的仆人，其中有一位他所爱的仆人，他的名字叫做黎拓生，他非常非常的爱主，只要主要他做的事，他都付上生命的代价要来侍奉主。四年之后他得到了病，是肺病，那个肺病非常非常的严重。当他去看一个德国的名医，看了他照的 X 光片，他说我给你看另外一张片子，这是另外一个病人的片子，那个病人的 X 光片是这个样子，你是这个样子，你看到了没有，你肺里面的毛病比他肺里面的毛病还严重。那么那个病人照了这张 X 光片之后的两个礼拜，他就呜呼哀哉了，所以呢你没有救了。虽然他病了，可是他仍然爱主，他仍然信主，他有一个愿望，他说主啊，你给我那么多的启示，我愿意在我的生命中用最后一口气写一本书来见证你在我生命中所做的事。那本书叫做《属灵人》。当他的身体非常虚弱的时候，他也没有力量坐着，他是前面一个枕头夹在书桌上，后面一个枕头垫在背上，这样子支撑着他的身体在写这本书。当他完成这本书的时候，他跟主耶稣说，主啊，是你恩待我完成了这一本书，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当他这样祈祷的时候，主就回应他，给他一句话，希伯来人书第十章第三十八节，一人是靠信德而生活的，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你信这样的这一位，这样的信靠他，就是有信德的人。上主的话就在黎托生弟兄里面放下这一句话，我的义人因信我而活。当他听到了这句话，他就信了，他说，主，你说我会信你而活，我就必定不会死。当他信了以后，主的第二句话就赐给他，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最后一句话，因为你们在信仰上已站稳了。他的英文用的是 stand firm in the faith， 是因为主的话这样说了，我们就站立在他的话里，用我们的信心给站稳了脚步，这就叫做因信仰而站立稳固。他已经很久没有站起来坐起来，你说要我站立，我就要站立，不论如何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落空。他就挣扎着站起来，在他的见证说，176天没有坐起来的人，他居然不但坐起来了，而且站了起来。他刚刚站稳的时候，主的第三句话又赐下了，那是格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我们现今是凭着信德往来，英文的圣经是 walk by faith， 凭着信主而行走。就像伯多禄，他说，主啊，是你就让我也去吧。当他进去了以后，他就作证，主什么给他话，因信而活。如何使他因信而立，如何使他因信而行。在那个周末一坐镇三个小时，黎托生刚刚病才好，他站在台上还很虚弱，他本来讲话都没有力气，穿衣都没有力气，一个躺在床上176天的病人就这样的活了过来。 他死在监狱里的时候，他留下了他最后的一句话，在宇宙中最大的一个奥秘，就是天主神的儿子来到我们中间，成为人来救我们。我离脱身，信耶稣基督至死。他用他最后的生命，最后的气息，用他的血写了一句鼓励人的话。
今年主召教孝平弟兄还有我还有几位姐妹，我们一同到中国去传福音。我们每一天早晨起来，我们就开始唱歌赞美主，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每天工作就是从早晨六点多祈祷也好，歌唱赞美敬拜他也好，在台上为他做见证也好，或者是服务主所召教来的每一个羊也好，我们就是这样子侍奉主，不放过每一个侍奉主的机会。每一天晚上有三个人个别祈祷的约谈，第四天晚上表上有排三个约谈的，到了第三个个别祈祷，另外一个修女就跑来跟我说，会长修女因为要开教务会议，今天晚上不能来，所以我就可以休息。我心里面就想说，主啊，感谢你，从早上忙到晚上，我今天终于可以早一点进入你的福乐当中。我就回到我的房间，把一本带在身边的书拿来看，那位尼托森所写的主耶稣工人他们的性格有哪些呢？应该是勤劳的。有什么事主我还要做的吗？我也是说，主啊，有什么事我要做的吗？可是当我疲倦的时候，我说啊，主啊，感谢你，多一个人不如少一个人。尼托森弟兄他就在书里面写道，懒惰的仆人有一种特性，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正是我心中想的，多一人不如少一人啊。我心中刺痛，我跟主认罪悔改，我把他交给了主。突然有人敲我的门，我就体会到经上说，看我站在门口敲门，那把门打开的，我要进去与他一同坐席。就有一个修女敲门跟我说，她看我回到了房间，终于鼓起勇气跟我敲门。我立刻就起来起身，就服务了这一位主所爱的仆人。希伯来人书第十一章第四节，因着信德亚伯尔向天主奉献了比迦因更高贵的祭品。因着信德他虽死了仍然发言，因着信德你托生弟兄仍然在发言，仍然造就主所爱的人。
主耶稣，我愿意，我愿意向你敞开我全部的心。主耶稣，我愿意你住到我的心中，你的光照亮我的心，我愿意用全部的心来寻求你的旨意。主耶稣，求你照亮我的内心，让我的心中没有一个阴暗处不在你的光照中。求你鉴察我的心。主耶稣，我爱你，我要用全部的心来寻求你的旨意。主耶稣，你是我生命中唯一的主，唯一的救主，唯有你有永生的话。耶稣，我渴慕，我渴慕用全部的生命来遵循你的谕旨，来承袭你的旨意。主耶稣，我爱你，我需要你，你的话是我生命的亮光，你的生命充满你的光亮，成为世界的光，我们要反射你的荣光。是的，主耶稣，让世人见到你的光，有了盼望，能够得到你的救恩，归于你的名下。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如果我们爱主，就要遵循他的诫命。如果我们爱主，圣神就在我们的心中工作感动。当圣神感动我们，就回应他。圣神感动你来到主的家中，你就来；圣神感动你去买光碟，你就买；圣神感动你读经，你就读经。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主，他要借着他的神引导我们，在圣神内生活，进入那一个更大的福分里。我就把接下来时间交还给主办单位，感谢赞美主。